新鲜的，
有趣的，
好玩的，
温暖的，
怪异的，
搞怪的，
新鲜的，
有趣的，
好玩的，
温暖的，
怪异的，
搞怪的，
好吃，好玩，
好听，好睡。
微波出炉，
喂，讲我所爱，听你所需，
微专栏，
喂喂喂喂喂喂，爱情专家万峰。两个礼拜之前呢，有一个朋友呢，大概是20来岁的男孩吧，打个电话给万峰，就神神秘秘的说：“万峰啊，我想约你吃饭。”那我说吃啊，没问题啊。当我跟他吃饭的时候呢，他就说：“万峰，我有个烦恼。这个人呢，根本来说呢，是一个爽快的男孩，竟然呢有感情烦恼。”那我觉得很惊讶，哎呀，这个是什么年头呢？竟然有人找万峰问感情问题，这个得找周师母嘛，对不对？我还以为我是一个不解风情的爱情毒药呢。不过呢，既然有人向我请教呢，我一定得帮助他。我想起呢，我不是两个礼拜之前呢，在节目当中呢，跟你分享过一个爱情电脑游戏吗？中间教你怎么追求女孩嘛。那我就在想，那些游戏里头的内容呢，一定得有帮助。事实上呢，我也觉得我经过这些年的恋爱经验之后呢，对女性的理解呢也进步了一点点。那我描述一下她的情况。首先呢，她单方面向我描述呢，就觉得哎呀，那个女孩呢总是对她有意思，于是呢她就送她一些什么，送她一些什么。之后呢，那个女孩呢就可能没回应，可能呢微信呢就已读不回啊，或者怎样。我跟她说，我说这个是女性面对猛烈的爱情攻势，她肯定比你敏锐啊，对不对？她很多时候不知道怎么办，于是就看到不回了。那因为你不能够按照普通朋友的方式跟她沟通了嘛。那第二次呢，这个孩子呢也该说说他的，他的第一次单对单的约会就跟我说，我买了一条链子，希望表白啊，送他一条颈链。于是呢，我说我晕了，我说啊，你起码得见单独见10次100次才水到渠成那样嘛，啊，送给他才有意思嘛，你还摸索他爱什么才这样送嘛，对不对？第三呢，他说他怀疑有一个竞争者出现，所以他很焦急，就说：“哎呀，我得尽快表白，不然呢，那个人就抢夺了这个女孩回去了。”我跟他说：“如果这个是神为你预备的女孩，你急什么？你得慢慢摸熟她的性格啊。”因为有一些人呢，在社群里头的性格跟他在独处的时候的真性情呢，可以很不一样。最后呢，过了几天，这个男孩跟我说，他主动取消了跟这个女孩的约会。这一次呢，我就轮到觉得这个男孩做的不对了，因为你说追求嘛，女孩还得追回来的，你需要付出代价的嘛，连小小的挫折还有困难都不能克服，怎么能够赢得美人归呢，对不对？我深深记得呢，我当年追求了老婆1年4个月04天，她才愿意跟我拍拖谈恋爱，拍拖了8年她才跟我结婚。所以我觉得呢，爱情她需要知道不单单是激情，还有关怀，还有责任。但是如果你的爱情只剩下了关怀跟责任的话呢，没有了激情呢，也是有问题的。我记得圣经里头说什么，有3个层次的爱，有激情肉体的爱，有朋友的关心关爱，还有舍己的水乳交融的爱。哇，这个3种爱是缺一不可的。
太想捉摸你，所以躲开你，多小的距离会让你好奇， 透过你双眼才偷偷穿进，吩咐我双手停泊原地。听说浪漫的快，恋爱都吃得快，我在每一秒都放弃，说一直爱着你。我的爱汹涌像大海，而我却要忍耐，只愿一天你会醒来，爱情会像翅膀打开，还没拥抱不要意外，等待上帝安排，将来细水长流我们才承诺，不知心地上沉默叫醒爱情，你用期待把我吸引，即使走近直到开始爱。
谁是真好人？小燕，一个在贫民区开业的医生，每天晚上拿着美沙酮跑到公园里发给流浪街头的戒毒人士，买药物的钱都是从他自己口袋里掏出来的，没人帮忙，没人援助。机缘巧合下，他认识到一位名媛，尊贵的名媛很好奇地问他，你在这派药难道是完全出自于真心？医生笑笑地回答说，我知道你参与不少慈善活动，像是慈善舞会、慈善首映等等，我也相信你是出自于真心去帮助有需要的人。可是对我来说，我不知道什么是善事，我是个医生，尽力救人就是我的责任。就好像修理手表的师傅，看见手表坏了，他会尽力修理，修好了也不会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善行，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。一个来自台湾的年轻厨师，二十出头已经得了国际比赛的冠军，凭着一道自创的料理，让国外的评判品尝到惊喜的中华美食。凯旋归来的大厨忙着接受各个平台的采访，他亲自在镜头下烹调冠军作品。在场所有的人看见这位前途无量的年轻人，也都为他感到高兴。记者问他，未来的日子你希望能在厨艺界做更多伟大的事情吗？他笑笑地回答说，曾经有一位客人来到我这儿，愁眉苦脸，好像不太舒服，什么也都不想吃，结果我把菜端到他面前，他尝了一口然后笑了，就把剩下的都吃光光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他有厌食症。未来我没想要当一个伟大的人，我只希望尽力把菜煮好，让我的客人吃得开心。其实医生是虚构的人物，他来自一部电影，名叫《流氓医生》，有兴趣的你可以去看看。厨师是真实的人物，我是从一个电视访问中听到他的故事。看完电影，听了访问，我尝试反问自己，作为信徒，我们学习了圣经的教导，爱人如己，顾别人的事情，不吝惜地帮助弱势，存着怜悯的心当个好邻舍，那么在别人眼中我们也算是个大好人吗？按理说应该是可以的。不过医生和厨师的回答好像告诉我们，那不叫伟大，那叫责任，也叫义务，是不足以夸耀的。渴望通过做好事情得到称赞的人们，恭喜你，你已经得到你的赏赐。不过很抱歉，天上的赏赐恐怕却没你的份儿了。
喂喂喂喂喂喂，
讲我所爱，听你所需，
每周一
微专栏。
喂喂喂喂喂。
与特殊朋友的相处，琴弦。有时候呢，我们都可能会在街头上遇到一些行为古怪的人，有些人可能自言自语，有些人会忽然对你做出古怪的微笑。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给这些人一个称号，神经病。但他们背后可能有一些地方比任何人都更厉害。琴弦，我这两年来呢，就认识了这样一位特殊的朋友。在两年多之前的一个音乐会当中，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一位音乐人。他外貌呢，好像是一个普通的宅男，但他弹钢琴是非常厉害的。他就把我加到了手机里面的群组，而怪事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。他几乎每一天都会在群组发布超过20条信息，说的都是一些很古怪的说话。更严重的是，他更会发布很多自拍照，一放就是连环放出10多张，真的非常夸张啊。后来我也开始发现他有很多古怪的现象，例如每一次音乐的练习，他中间都会去很多次洗手间，而且都会去很长的时间。有一次我上洗手间碰到他的时候，我见他一直对着镜子微笑，之后再看着我，哇，我真的有一点心寒的感觉啊，就开始觉得他是一个很怪的人呢。后来我终于从他的口中得知他有自闭症，但他是属于高智能的病患者。他3岁的时候才能说话，很早就确定了有病。他妈妈小时候就给他学音乐，发现了他弹琴的恩赐，但是他在人际关系上太糟糕了，所以小时候常常被欺凌。听着听着他的故事，我心中就很怜悯他。结果呢，我就把他带到我上一次分享过的无伴奏合唱队里面，也把他带来我们的电台录一个音乐节目。虽然呢，他的怪行为依然继续着，但当我看到他能够在音乐方面侍奉主，见到他的喜乐，他也归荣耀于主，我就很开心。耶稣呢，曾经对那些想要用石头打死淫妇的群众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犯下不同的过错，但如果我们能够多一份理解，多一份包容，那当然包容不等于纵容啊。有错一定要严正的指责，但是啊，先放下石头，多多帮助身边有需要的朋友，我觉得会更好了。